对的，救主，爱我们的圣灵，上一的神，我们敬拜您。主啊，我们每一早上都来亲近你，来仰望你，来向你感恩，因为让我们活着的是你，使我们有气息和脉搏的是你。主啊，让我们今天享受一切你的丰富，我们理当向你献上敬拜。我们更需要你生命粮的供应，因为你的话是我们时时的帮助和力量，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有一颗爱慕的心，求主的灵在我们中间亲自引领，使讲的听的都蒙真理的圣灵指教。谢谢主，愿主的话能够带动我们的心，使我们完全的能够转向你。如此向主祷告，奉主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看到大伦是历代志下27章，加拉太书第一章，大伦的主题讲到敬身寻求明真道，言则别福音。历代志下的27章，讲到乌西亚王的儿子约堂，他登基做王之后，效法他父亲所行的。啊，当然这也是好，但是他却不敬神的殿，因为他父亲乌西亚在世的时候，因为心高气傲，要敬神的殿，上至要敬殿献祭。哦，敬殿献祭呢是祭司的事，80个祭司劝他也劝不住，拦他也拦不住，最后呢，他就长出了大麻风，一直被赶出了圣殿，从此再不入神的圣殿，王位也退下来。啊，当时约堂啊就做了。那个摄政王，也就是他爸爸还在世的时候，其实这个约堂已经执政了啊，不过还没有立王。所以说约堂呢，他是很早就已经接管了政治国家。那这个约堂他登基之后呢，他也不入，他就因为害怕哦，因为他父亲长了大麻风嘛，所以他就害怕，因此他不入耶和华的殿，也没有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蒙恩。圣经上说百姓仍然还在行邪僻的事。当这张圣经记载约堂他有很多的建造。唯有可惜的是他没有真正来到神面前，在灵里的建造。这张圣经教导我们应当敬神的殿，应当敬身的来寻求到神的面前来。不是在外面寻求，也不是在外面建造，乃是要到神的面前来寻求，在真道上面建造。好，另一边圣经呢是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这卷书呢，主要是讲到保罗他要讲明启示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救恩。他要领这些加拉太的百姓信徒们重新归回真理当中。因为自从这教会被建立之后，加拉太啊有犹太人在那里传律法，传割礼，所以这些信徒们的信心呢又摇动了，又被他们迷惑了。这些犹太派的那些人，律法派、割礼派，他们进来说，你们单单看耶稣，单单靠信耶稣是不够的，你们应当要遵守我们祖先的律法。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说呢，律法是他们的唯一，是他们至高的真理。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已经完全了律法，他们认为呢信耶稣不够，他必须要加添，要守律法，要行割礼。所以加拉太的信徒因此呢就被摇动，他们的信心摇动之后呢，信仰就掺杂了，也有很多人认为啊，信耶稣不够，还要增添一些什么，比如说守割礼守律法啊。所以呢保罗又一次的在这个教会当中阐明，唯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是完全的，是全备的，不需要另外增添。凡更改这个教导真理的，即使是保罗自己也会被咒诅。意思说不管是谁，就是天上来的使者或者地上来的名人都不能更改，连保罗自己也不能更改。不管是谁传另一个福音，更改基督的真理，都会受咒诅。所以保罗就是再一次把以色列把神的百姓加拉太的信徒从这错谬的教训当中转回来，重新带到正确的信仰的 保罗主要是告诉以色列百姓，就是当时的这些信这当时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们啊，教导他们，我们是因信称义，赖恩得救，不是靠人受割礼行律法乃是真正的让他们来到主的面前，因信基督得着真自由。这种自由能够让我们在基督里活出真正的爱，那就是耶稣基督这种舍命的爱，让我们基督徒能够效法耶稣，跟随耶稣，活出耶稣，见证耶稣，因此能够荣耀主的名。所以保罗始终主张要归回真理捍卫真理，要斥责假道，让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唯有进到神的面前才能够真正明白，唯有进到神的面前才能够真正归正所以大论的主题呢，叫我们真的是要进殿，要寻求，要明白天上来的启示不是人的传说乃是真正的在神面前有一种悔改归正，持守真理。再看小伦的主题是作恶必报，行寻道永救人得赏神是真是报应，有一天你肯定会来到，按照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都要受报我们今天要逃避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们就是要寻求追求神的道，得到真智慧在主的面前能够守住这个道，行这个道，使我们做一个主来的时候坦然无惧的仆人。好，我们今天先来看大论。大论是历代之下，先读二十七章，历代之下二十七章，我们先读一到第二节。约堂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这个二十五岁的年龄呢是一个正正好一既不幼稚年纪呢这个精力呢也是最旺盛的时候不管是体力精力各方面的记忆力悟性各方面都已经达到成熟。那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其实在25岁之前他早已这个犹太国家，因为他的爸爸自从长了大麻风之后，他就被赶出了省的店不给他进去，然后呢连这个宫就是王宫也被赶出去了，住在别的宫里面了。他的儿子已经接管家事治理国家，那直到他的爸爸约乌西亚死了之后呢，他才正式的登基说明这约堂是很老练的，因为他早早已经操练管理朝政治理国家治理百姓各方面他都是很老练很有经验这个人呢也是很有智慧的，因为从下面的圣经看到他对世界上的建造他是很有一套的。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他一共做王16年，他母亲叫耶路撒，是撒都的女儿这里讲到他的母亲，这说明他从小他的父母呢对他的母亲对他是有教导的使他能够遵行神的道。一个母亲的教导是很重要的母亲榜样也是很要紧的，所以我们作为姐妹作为母亲，我们是身负各样的责任，特别对儿女的教导和这个正道上的这种成传因此这个约堂呢他是也是认识神的。第二节，约堂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乌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他呢效法他的父亲，效法他的父亲就是乌西亚他效法他的父亲呢其实是有很多不足的，因为他父亲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旧约当中唯有大卫王是神所设立和神心意的那一个，要效法大卫王。那这个约堂呢他没有效法大卫王，他是仅仅效法他的父亲，所以在他一生当中也有很多很多的不足他的父亲最后是心高气傲可能这种的秉性呢在他身上也是有一部分因此呢看到这个原生家庭的影响力是很大的。那我们今天父母如果行得正做得直，我们遵行神的道敬畏神，那这些儿女他自然就会跟过来的。那父母如果不遵行神的道，或者说在神的道上打折扣打擦边球，那么这些孩子也是一样的看他外面是很热心，其实里面没有真正得着这位主。那这个约堂呢 他只是效法父亲所行的，他没有真正得着这位神，他没有真正与这位神建立一定的这种生命的联合，他效法的是他父亲，然后他的父亲因为行了不该行的事情，被赶出了神的殿，从此不再入神的殿，他呢也不入神的殿，这就是大错特错啊！好的是要效法的，坏的东西也不要去效法，他连坏的这一面也把他效法过来哦，不入神的殿，我们这里看到不入神的殿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一个神的所设立的君王，神设立他在这个尊贵的位置上，给他权柄治理国家，治理百姓，以色列的君王是有神特别的托付，一定要把百姓带到神的殿中，带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侍奉神。不入神的殿啊，即代表着这个约堂他没有对神敬拜，不到神的面前，不到神的殿中，就说明他没有敬拜神，没有来感恩这位神，他认为自己的王位可能是理所当然，承接父亲的父亲传下来就是他，他没有向神有感恩的心，他不知道立王废王，让最卑微的人坐在王位上也是神的手，也是神的主权，他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不入神的殿代表他没有敬拜神，没有感恩神，也是看到他呢没有寻求神，也没有来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他没有进到神面前嘛，没有来敬拜神，没有来寻求神他没有来就是说看重神的心意，神的旨意。那这个不入神的殿呢，还也看到他呢，他对神是没有渴慕的，他对这位神是没有渴慕的，他没有来追求神，爱慕神。所以追求爱慕，我们进到神的面前，不当是代表向神的感恩敬拜，代表我们对神的一种寻求和渴慕，更加呢是代表我们对神的爱啊，我们可想他，爱慕他。你看圣经上大卫在诗篇43篇第四节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这个神的祭坛是在神殿当中的，大卫是很喜欢进到神的殿中敬拜神，他说这是喜乐的神，最喜乐的神。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许多的苦楚，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可以将这些重担忧虑苦楚完全解脱落，从神那里领受他天上来的祝福，这种的喜乐是属天的喜乐。所以大卫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来亲近这位神，仰望这位神，寻求这位神，然后呢他说我到最喜乐的神那里，向神弹琴，向神称赞。又在诗篇84篇第十节说，在你的院宇中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幕中啊。大卫真的表达得很清楚，在诗篇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篇幅都记载大卫对神殿的渴慕，对神殿的渴慕就是对神本身的渴慕啊。一个人不进到神的殿中，怎么亲近这位神呢所以看到这个约堂他一生在世没有亲近神，没有敬拜到神，也没有可想寻求神，更没有来明白神的心意，神的旨意。这是他不入神殿带来的各方面的一个破口。我们看下面圣经上说，百姓还行邪撇的事这个君王他不寻求神的道，他也闯不出神的道，所以百姓仍然在秋堂献祭，邪撇的事没有真正来到神的面前，还是在秋堂献祭这是不合神心意的他不能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这也没有尽到一个君王当尽的责任。所以约堂一生他做王的这个七天，他没有来寻求神，更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旨意，他只是外面效法他父亲这种条条框框的各种的就是说律例典章，但是他的心与神是脱节的，他的生命与神是脱节的，他里面对神是没有追求没有爱的。一到第二节讲到不入神殿明行邪撇带来的负面反应负面效应是非常差劲的，那这百姓呢就任意偏邪 仍旧在秋堂献祭。他没有君王没有进神的殿，那百姓也不进神的殿。所以上行下效，这个是很厉害的东西。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特别在儿女面前，我们的行为真的是在神面前的这种敬畏，对神的这种渴慕和追求，儿女们是耳听目染，在教会当中也是有一定影响力。如果我们真正敬拜，时时敬到神的面前，寻求神，抓住神的心意旨意，抓神的应许求，那么我们身边的人也会被带动的。这是第一到第二节，不入神殿，明行邪僻。我们再看三到第四节，约堂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这说明他在这个建造神殿的上门，这是事工哦，这是侍奉哦，这是外面的这种侍奉事工，约堂也是有做的，说明这个人是很看重外面的工作，外面的建造，外面的形式上做得很好，也知道建造神殿的上门，在俄培勒城上多有建造，这个俄培勒城也是耶路撒冷城，在这个城上他多有建造，又在犹大山上建造城邑，在树林中建筑营宅和高楼。这两节圣经里面讲到约堂他很看重建造，在这里建造那里建造，这个看重建造呢，也可以说这个人啊，他是很有才干的，也是很有智谋的，这个人呢，他是看重自己的才干和智谋，他做事呢是都是横凭才干智谋去做，也说明他是很有恩赐的一个人，做事情呢也是很周到很老练的，这些行出来都是让人看了很喜欢的，这个君王也知道建造殿的上门，也建造耶路撒冷城，也在郊野之地这些树林当中建造营寨就是防范楼，这些高楼就是守望塔的意思，那么他们知道在这些方面都有建造，外面的建造都很好，外面的建造都很好，也是指这个人事工很忙事工做的影响力很大服事效果很好各样的才干恩赐都很突出，经验各方面的方法方式都很懂，看似很灵巧很周到，其实呢他没有进到神的殿，他始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他的建造都是在外面的建造，他遵循的只是外面的条条框框，没有真正在神的旨意当中这是外面的建造，他看重建造其实是外强中干，里面的灵性对神的认识，对神的敬畏，对神旨意的追求和遵行，他是远远不够的，他只是以自我为中心，自己觉得好，在人面前带来的影响力做事的效果，他看重的都是这些，他运用的都是才干和恩赐，他没有真正有生命在神面前的一种委身没有从心灵当中向神的这种敬畏他做事呢可能不是为了荣耀神，而是为了荣耀自己所以他的建造虽然很多条框都遵循的很好条律这些规则这个律法书上所记的他都有遵循，但是他没有进到神的殿，那么他与神的这种关系却没有真正的建造，外面看似很强盛，其实里面与神的关系是脱节的，那么这个是外强中刚，里面灵性是枯干枯燥我们也现在看到有很多在服事上真的事工很忙事工做得很多，什么都会做，什么都会拿得起来我们看到很多身边的那些肢体们又唱诗班啦，又乐队又领唱到处传福音，参加各种聚会团契真的各方面都非常好，但是他们却与神的这种关系一点都不好当他们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只有一两句没有祷告的，没有类似于神这种灵交的，他们的生命没有与主灵交的，他们只看重的外面这种知识这种才干经验然后呢他看重的是效果效应给人带在人前的这种影响力他运用的只是自己的经验才干 各种的技巧，那么其实内心当中是自我为中心啊，血气方刚的，所以这种的服侍是很可怕的。所以神看重他的工人的生命内在的建造比外面的侍奉更加重要。我们先要亲近神，里面要被主建造起来啊，生命丰盛，与主亲近，连与耶稣啊，真的在主耶稣基督十字架这种爱的激励下，让我们生命与主联合，死透老我，对付肉体，使我们真正活出这个基督的生命，这是舍己的生命，这是爱的生命。那看到约堂，他既没有把百姓领到神面前，他既不爱神，也没有真正的爱民啊，只是形式上履行作王的职责，这是很不够的。所以看到是他是看重建造，外强中刚。我们感谢主，借着恩典园平台，借着祭堂的守望，让我们要追求灵里的这种富足，生命的建造，里面与神的关系，对主的这种敬畏，对神的认识啊，对神的这种追求渴慕，这才是我们每个人啊当要先建造的。好，我们再看五到第六节。约堂与亚门人的王打仗，胜了他们。当年他们进贡营一百他连的小麦一万戈尔，大麦一万戈尔。第二年、第三年也是这样。约堂在耶和华他神面前行正道，以致日渐强盛啊。这里讲到约堂，他遵行了律法，这个行正道，他是正面的来遵行律法啊。我们看他是条条框框的律法都遵行。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和怜悯哦，只要我们有一点点的遵行，神也会赐福赐恩啊。他也曾经有征战啊，他征战也得胜啊，外面都得胜，外面都挺好啊。神看见他是日渐强盛，但是这边的强盛也是神赐给他的，不是他真正凭自己的力量得着的。五到第六节我们看，遵行神的道日渐强盛。我们从正面来看这一句话，让我们真正一个遵行神道的人是日渐强盛的，不遵行神道的人是日渐衰微的。你看他很强大，有一天会衰残。那么我们来遵行神的道啊，我们不但是遵行神的道，更加要讨神的喜悦，进到神的面前，要寻求明白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因为我们一生所行的，如果是在神旨意之外的，都是落空的，有一天都要被剥夺的。唯有行在神旨意当中的那些，才是真正被神纪念的啊。这里看到他微微的遵行神的道，略略的遵行就蒙福。那么要长久蒙福，我们是要长久遵行。好，第二个对点是外邦进贡短暂蒙恩。这里说一年、两年、三年啊，他是这三年之中，这外邦就向他进贡啊。我们看这是短暂，世界上的物质是短暂的，所以我们神的儿女不是要看重世界上的物质啊，日进银啊，日进斗金。有些人啊，专门追求世界的财富，特别现在恩典福音派，他们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说成了，耶稣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神的儿女啊，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财富也是属我们的，世界的一切成功名利都是属我们的，我们都是成功的啊。他们追求的就是成功神学、恩典神学。其实这些有很多的错误，掺杂的都是满足人的私欲。那神看人不是看人的财富有多少，神看贫穷的和富贵的都是一样的，在神的眼光当中是平等的。神不是以财富来衡量的、哦、神看重的是我们内在对神的敬畏，我们有没有真正进到神的殿当中来寻求、来渴慕、亲近与神，建立好美好的这种生命联合。所以外邦进贡是短暂蒙恩，这种物质上只是短暂的，是很短的，很有限的啊！别人不给就马上收走了，神不给马上就没了。那我们真正要寻求的是抓住神自己，得着主自己。好，我们这里主要是讲外邦进贡啊，当时能以这点为满足，他目的就是要达到赐福别人，自己昌盛。那么其实他一点点的遵行神道，神也特别的怜悯他，而不是他真正有力量。好，这是我们看到让人得胜的神，让人蒙福的也是神，施恩给人的也是神。 好，我们再看七到第八节。约堂其余的事和一切征战并他的行为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啊，这个他一生征战，南征北战，虽然他在世的时候也打了很多胜仗，但是其中都看到是神的帮助，是神的怜悯，是神的恩待，并且他的行为啊，我们知道他的行为在这件事情上记载的不多，但是他有一个大漏点、大缺点，他就是没有来到神的殿啊，没有进到神面前，没有尊神为圣，没有来寻求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啊，这个行为是很丑陋，这个行为是最大的漏点。这些行为呢，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历记列王记上，就是历史书上。我们现在在以色列的历史书上可以看到约堂他一生所行的详细记录啊，圣经上是概括一下，就是概纳一下，但是那个犹大历史书上呢是详细记录某年某月某日约堂王在哪里做了什么事情，好事坏事，大事小事，公行啊还是丑陋，都记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你想变也变不了，你想争也争不掉。但这些呢是外面是记载，他内心啊对神的这种轻忽，对神的这种无所谓，是在神面前是有记载。他内心的写照，神也把他记得清清楚楚，在神面前也有一本账的啊，在神面前是有一本账的。我们看一生功过，神都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啊，每一个人啊，不管你是做王的也好，我们是平民也好，我们是教会的大牧者、大领袖啊，一生做过很多有影响力的事、功效很大的事，或者我们是默默无闻的，就是在内室祷告的，人家从来不知道。这种敬虔，但是在神面前都有记录啊，所以我们一生所行的，都在神面前有记录。有一天呢，神都要审判的，按照我们所行的，或善或恶都要受报。好，第九节我们再看一下，约堂与他列祖同睡，站在大卫城里，他儿子亚哈斯接续他做王。啊，这个就留下，你看他的儿子亚哈斯。他做王的时候，28章里面说到他是罪恶的一个王，哎，这个王恶得不得了，你看他不行耶和华神看为正的事，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效法以色列国家那些大王大君王，比如说亚哈，比如说耶户啊，这些罪恶最坏的他都把他效法过来啊，铸造偶像，又把自己的儿女烧香焚烧掉献给偶像，驱赶以色列人，把他们带到外邦去等等啊，各些各样的罪恶，在各个秋堂山冈青翠树下建偶像的堂，献祭给偶像，各样的恶事他都做啊，神看为恶的，人看为恶的都做啊。这里看到这个约堂一生没有进神的殿，留下的最大的祸患就是没有把神的道承传下来，因为他自己只有外面来遵行，只有外面的形式啊，他就没有办法把这个道活出来。他的儿女们看见这个父亲也是这样，那么儿女们都受到影响，没有道在心中，一旦仇敌一来就被掳掠，偶像一来就受迷惑了，所以他的儿子啊就被偶像迷惑啊，被这些恶的吸引过去了，行外邦人一切所行的，什么邪恶行什么，什么是神罪恶的他就行什么，哇，真的太可怕了。所以我们一生最要紧的就是传承神的道，把儿女教导来到神的面前，心中有道，一生不穷，无论走到哪里都不用害怕，有神的同在，有神话语的教导，有真理来光照，使他一生不偏左右。那么他的儿子没有继承神的道，一坐上王位啊就疯了，这个疯啊就是癫了嘛，里面就没有整得到嘛，整个都飞起来了，你看什么恶做什么事，这就是放纵啊，满足欲望啊，哦，放纵的生活这种最终之乐，所以啊带来整个国家混乱啊，带来神的愤怒啊，后来被杀了多少，被交在以色列手中杀了几十万的人，哎， 都是壮丁哎，都是那个精兵哎，所以带来整个国家陷在祸患当中。这就是约堂他不入神的殿，外面看似建造。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服侍不是外面的服侍啊，我们不需要看重外面的建造，我们真的要看重内在生命的建造，我们与神的这层关系，我们有没有真正悔改呢？有没有真正降服呢？有没有敬拜追求啊，寻求明白神的道，真正遵行神的道，这样呢才会带来祝福，把儿女们都带到神的面前蒙恩。好，我们再看另一边，加拉太书第一章啊，这个时候加拉太的教会已经陷在异端的这种混乱当中，有很多人呢也又重新受割礼受律法啊。当保罗知道这样事情啊，他的心非常的焦急啊，为这个教会啊，因为他们没有持守真理的道，十字架救赎的这个真理教导。好，我们来看一到第五节。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这句话告诉我们保罗阐明自己做传福音的并不是人招他，也不是人选他，更不是人立他，也不是受人的差派，他乃是由于神，也是由于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亲自找他，耶稣基督亲自立他做使徒，耶稣基督亲自差派他传福音。所以他说，我不是借着人，也不是由于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啊，他是神立神差啊，他是神所选召，神所选立，又是神所差派的。当看见现在有很多是人立人召，有些是自立自差也有的，没有真正蒙恩的经历，没有神啊这种服侍神的，他的服侍可能就是为了一份薪水，为了各样别的目的。但是保罗呢，他是完全被神选召，他是与神有直接关系的。另一边看到约堂，他虽然坐上王位，但是他没有寻求与神的关系，他只寻求外面这种建造在人前的这种形象，没有寻求在神里面的这种被主改变更新这种与神的关系，这是与保罗完全不一样的。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看到保罗是非常谦卑的，他不是指自己，他是所有的同工一起写信给这个教会，劝勉这个教会。第三节，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这就是做牧者为信徒们祝福啊，他一开口就是祝福，不管这个教会怎么样的情况，他还是爱这个教会，爱羊群，爱神的百姓，开口为百姓祝福。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四节，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这句话就讲出了保罗福音的主题他所传的福音就是传耶稣基督舍命流血，讲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他讲的中心就是耶稣为人舍命，为我们的罪舍己，目的呢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的世代，脱离这些罪恶耶稣基督舍命就是救人脱罪让我们信他的人就可以得永生这里保罗讲得非常清楚，福音的主题，福音的中心。好，第五，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最后将荣耀归给神，一切都是神的荣耀。一到第五节是蒙召传道，救人脱罪这也是保罗阐明自己做外邦使徒的权柄这个特权不是人给的，是神给的，他传福音是神差派的，不是人差派的这个是很要紧的。他自己也看重对神的服侍他服侍的这个对象很清楚，因为是耶稣基督和父神召了他，所以他的主人就像说他的老板是神不是人这个保罗他是行在神的面前，蒙召传道，救人脱罪另一边的约堂呢，他不入神殿，他虽然蒙召做君王，神给他尊贵给他权柄，但是他却没有进到神的面前，没有与神建立关系 啊，我们看我们要效法保罗，使徒保罗他的忠心，他对于这个职分的这种看重啊，他对于这职责就是有职分了肯定有责任嘛，对于责任的尽心尽力尽忠啊，他在神面前是忠心传扬耶稣基督救人的福音。我们再看六到第九节，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啊，他就开门见山毫不留情。对于这种别的福音啊，保罗是非常非常的仇恨的啊，这种恨恶的。他说我希奇，因为保罗为这个教会付出了代价，曾经把福音讲得很清楚，但是他们却这么快就离开了啊，别人一过来传别的马上就被勾走了，被引走了啊，去从了别的福音。其实这个别的福音呢，当时是指律法派过来传律法的，叫这些百姓就是神的儿女说，你不可以单单信耶稣，信耶稣不够的，我们信耶稣还要加上行律法才能够得永生，你信耶稣还要加上行律法守律法，你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才能够真正被神接纳等等这种错妙的掺就掺杂在里面了。那第七节说，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啊。这些人的目的是更改福音，而不是真传福音。第八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啊。保罗这里说得很清楚，无论是我们，就是保罗自己，曾经传福音给他们的这些使徒们，如果这次过来或者当中过来把开前所传的推翻掉，又传了另外一个福音，或者说要掺杂一些什么东西，那么这些就要被咒诅啊！不管是我们还是天上来的使者，有些人啊就像天上来的使者一样，很有智慧，很有恩赐，很有口才，哇，他们所讲的一套又一套，真的会迷惑人的。现在在 YouTube 上有很多讲道讲得很好很好，但是他始终讲的不是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他讲到最后掺杂很多很多，他里面的根是不正的啊，是歪的，就好像这些恩典福音啊等等各方面的有很多掺杂。那么他把开前，有些人呢把先前更改掉，这也很多啊。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说，他以前是不信的，有一个人叫他信耶稣，每天打电话给他，叫他一定要信耶稣啊，信耶稣啊。他是被他搞得烦了啊，好的好的好的，我就信吧信吧信吧。因为那个人每天叫他信，每天叫他信，每天打电话不是一分两分钟，是天天谈福音，天天传福音，一天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个电话接着就不放的，除非你的电没有了。他就是这样藏着啊，让他信耶稣，信耶稣，信耶稣。后来这个人真的信了。那他到教会来了，后来也受洗了。当他信了几年之后，那个曾经传福音给他的说，哎呀，错了错了错了，你不能到基督教会去，你要找天主教去啊，天主说啊，要借着玛利亚祷告才能够蒙神垂听。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嘛，因为当时我们看到在这个随便为酒的神迹上，他说玛利亚代求啊，要玛利亚代求的。那么这个姊妹啊，她也不怎么懂，后来就是参加我们教会聚会嘛，我们小组聚会，她就讲这个事情。她说现在天天叫我要改变，要改变，你这样不对，你这样不对啊，我以前错了，你应该到那个天主教去，不是到基督教会去。哇，她说怎么办啊？我说这就是错谬福音，就像保罗所说的，开前这样传，现在又那样传。那么保罗说，不光是谁啊，就是他自己也要被咒诅的，这是错误的错谬信仰。而且这个人还说天天看见异象，每天都看见异象，哎，阿爸跟我说了，阿爸跟我说了，天天说阿爸跟他说了。有些人啊，真的是就像世界人说的那句话，是装神弄鬼，天天说阿爸跟他说了，每天说有异梦，哎，有异象，哎，哦，我知道哪一个人哪一个人神跟我说了，哦，讲的神乎其神，就好像天上来的使者一样，很有迷惑力的。所以这些传假道的人是很有迷惑力的，不是一般般的讲几句哦。有些人是很有爱心，很有耐性啊，不管你怎么赶也赶不走，你家有什么事他都可以帮助啊。讲的道也是圣经翻开给你看的，圣经很熟的， 那么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要小心啊，这个真的要小心啊，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我们在哥林多哥林多书里面啊，也看到这些传假道的人真的是很可怕的。哥林多后书是一章第四节，圣经上说，假如有人来传另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你看，你不要跟他争，你争不过就不要争，但是呢，绝对不能跟，绝对不能妥协。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啊，让我们真的要注意，要小心。有些传的就是另外一个福音，当你把那个接进去，另外一个灵就进去了，不是圣灵，哦、啊，那个是歪曲斜撇的，是邪灵。然后有些你看传那些假道的人，真的很热心啊，他们抛头颅洒热血都肯，为什么？因为他们里面有个邪灵哎，啊，不管白日黑夜，他们都昼夜在那里传，站在路边上，一天站在那里。他们这种热情哪里来啊？他们觉得自己也在为神发热心啊，他是另有一个灵在里面哦，这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神的儿女真的特别注意，那么也不要贪新鲜感，信耶稣是没有新鲜感的。我们的道就是讲来讲去，就是让我们要对付老我，要死透老我，对付肉体，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曾经也有人说，哎呀，你们天天做祷告又纪念又敬拜，天天是这一套，他觉得这一套太沉了啊，太陈旧了，太没味了，都做烦了啊。真的，这个就这种真的要特别注意，要小心。我们的耶稣就只有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的道是一样的。那我们的祷告也只有一个，就是按神所教导的祷告嘛。提摩太书告诉我们了，我们要为万民祷告，为君王元首，就是为他们求悔改。我们求来求去就是为他们求悔改啊！哦，真的，这是没有成就。我们在神面前天天是烧香，这是天天的，每天都是新的。圣经上说了，每天都是新的。神没有看我们是成就的，因为神给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在新的一天里做新的事。我们今天所做的就是新的，神看为是新鲜的。所以啊，不要寻求那些外面的一套又一套的新鲜啊，这种方法好，这种方式好，这是没关系。但是根如果错了啊，福音的根本错了，那是很可怕的。第九节，保罗又斩钉截铁的说，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啊。这个我们真是要特别看重。这段圣经也看到保罗是怎样捍卫真道，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说，因为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二节说，因为我们曾定了旨意，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他所传的福音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所传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他所讲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是真理的救恩啊，真道真理。如果有人把这个真理改变或者增添或者削节，那都是要被咒诅的啊，不管是传的还是接受的跟帮的都要被咒诅。这个假道跟拜偶像是一样的，比拜偶像还要坏啊！拜偶像我还明明看见是一个偶像，那么这个假道是掺杂在里面的，他是打着冒充耶稣基督的名去迷惑那些信的人啊！这些穿假道的人专门对付信的人，不是去迷惑那些不信的人啊！不信的人反倒很难被他们勾引，那信的人呢，常常会被他勾引了去啊！他们新鲜啊，他们有爱心啊，所以保罗在这里严谨的警告，严厉的警告。警告假道，传假道，信假道，到最后都必要被神咒诅啊！另一边看到只看重外面哦，外面很有新鲜感，外面很有成就感，外面的效应很大哇！那些你看基岛派，现在有一种派别叫基岛派，是灵恩派嘛？他们就是说，牧师在上面按手，一大片的人就扑倒，他不是往前扑哦， 他是往后仰啊，倒过去倒过去倒过去、有些在那里好像神志不清，像好像是被什么附身一样。难道圣灵充满是人神志不清的吗？这与圣经所教导的完全不一样嘞，是吧？圣经教导我们圣灵充满，圣灵是顺服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啊，是人可以节制就节制住的。我们说阿们，就马上圣灵就会顺服我们本身的这种意志力的。但是那一种呢，是不受人的控制了。那些扑倒啊，在那里有些好像抖起来，有些在那里大叫，有些在那里大哭啊，真的这种不受控制的，好像被什么扶住一样，肯定不是真理教导。所以这种新鲜感我们不要去追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始终站在真理的教导上。好，我们再看第十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我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这段话呢，说明上面这些假道异端都是很讨人喜欢的，都是迎合人心的。但是保罗说，我不讨人的心，我只讨神的喜欢，我不讨神的人的喜欢。保罗只讨神的心，只讨神的喜欢。啊，这就是给我们树立榜样，让我们所讲的道、所说的话、所做的事要讨神的喜欢。我们也常常容易讨人的喜欢啊，装成外面行，里面其实没有行。那么我们里面如果真正遵行，才会强盛起来，这种生命才会成长起来。外面行没有用的呀，外面行这种形式里面是枯干的。所以我们里面真正讨神的喜悦，我看重与神的关系，看重里面内在生命的建造。我们真正倒空自己了没有？圣洁了没有？我们真正明白真理的道了没有？我们真正与耶稣基督表同情分伤忧了没有？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十字架这种对付的经历？哦，这些真的是我们内在应该去追求的，这些都是神喜悦的啊！我们遵循神的道去做去行，才合神的心意，这是讨神的喜悦，生命越来越丰盛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另一边也看到这约堂在世，他只遵循外面的律法条律，神也赐福给他日渐长盛。何况我们要遵循这个十字架救恩的道。圣经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我们都要受十字架的对付，我们的生命都要经过神的雕琢，经过神的陶造，经过神的塑造啊！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我们愿意放在神的手中被神陶造。那么这个保罗他就是被神陶造过来的，他是从扫罗变成保罗的。他本来是一个欲望很强大的人啊，到处是拉基督徒啊，把基督徒拉到那些祭司长面前，为了就是立功嘛，为了就是建立自己的功行，让自己的前途能够登上更上一层楼。他是踏在别人的这种牺牲和痛苦上。但是他被主光照之后，他就改名叫扫罗。扫罗改名叫保罗。当他变成保罗之后，保罗的意思就是微小，他所有的在神面前倒空悔改。这个大马色路上的光照啊，是他一生最重要的经历啊，这种悔改的经历。所以我们讨神的喜悦就是完全悔改，转向神，讨神的喜悦，抓神的旨意，抓神的心意，专讨神喜悦，生命才会丰盛。好，我们再看11到12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从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啊，如果根据下面13节下面再讲下去，我们就知道在那个使徒行传第9章里面都记载的这个扫罗是怎样被光照，扫罗是怎样悔改。因为他的启示，他的福音不是人传给他，他做使徒也不是人把他安立起来的，他是在大马色路上被主光照啊，主亲自呼召他，后来接着亚拿尼亚按手，神亲自设立他做使徒，神亲自差派他到外邦去。所以他所传的福音是耶稣基督启示的真理啊，不是人传给他的，也不是从那些大使徒有名的人那里学过来的，他是直接自己到神面前学的。所以他说所传的福音是启示的真理，是从启示来的。那我们今天信主传主，如果是外面跟帮信的啊，那个我们里面自己一无所知，那是 自己都跟都立不住，是吧？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与我们直接有生命关系的，我们经历过这位神，我们遇见过这位神，我们传神的道才会有真正的力量，传出来才有生命的感染力。我们自己都不认识神，只是知识理论上的啊，就像约堂一样，是外面的，他是遵循外面的条条框框，他从来没有进到神的殿，没有认识神，没有敬拜神，他也没有亲近神，没有追求过神，也没有得到神的启示，那么他只有外面的，所以外面的这些东西是很短暂的，不管是财富也好，知识理论在神的面前都是站立不住的。有一天啊，试验一来马上就倒塌了，站立不住的。唯有里面的，就是生命经过神的改变光照。那我们看到这个保罗他所传的福音是与主直接有生命连接，亲自经历过主，所以所传的福音是从启示来的，这是何等宝贝。好，我们再看13到16节，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这个保罗说到他以前他自己，他从来不遮盖他自己的丑陋，他在上面都是说到他以前是怎么样的，与神与主站在对立面，做主的仇敌，逼迫教会残害信徒，他是这样的极力的逼迫，极力的残害，说明他对这个律法这么的热心，他认为自己在为神发热心嘛。14节，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这是祖宗的遗传呢，就是守律法受割礼，他认为如果不守律法不受割礼就是违背神，所以他对基督徒才这样仇恨，那时候他还没有认识到这位神。但是我们从另一方面看，他这个人啊，对做事情是很热心的，很竭力的，很有责任心的，这一点也是神看重的地方，是一个很忠心的人。15节就是一个大转折，他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造我的神他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造我的神，他认为自己在母腹中已经被主分别他认为是主施恩造他的不是人告诉他，乃是神亲自召他，既然愿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这里看到他说以神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在保罗的心中，那今天我们要经历神启示在我们心中，我们不当是外面学习圣经的这种知识理论，我们更加要生命经历到这位启示的神这是生命的主，他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经过这种的真理要在深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这叫启示在心里，就是刻在心板上，叫我们传在外邦人中他就做了外邦的使徒嘛。后来保罗你看整个传福音的过程是这么的辛苦他是屡遭苦难，他受的痛苦，他受的灾难，他为了福音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他都在所不辞。他说我看到败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现在的一点点羞辱，就不足介意因为摆在前面是这么大的荣耀，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所服侍的是谁，所跟从的是谁，是谁差派他，是谁让他做工，他都清清楚楚。这就是神亲自将他儿子启示在他心中我们今天真的要知道这位我们的主耶稣，要深刻在我们的心板里，在我们的心中经过是我们与生命与主这种的联合，所以他所传的福音是启示的真理，而不是短暂的外邦的这种物质的进贡富足另一方面呢，13、16节告诉我们是整个被大马色路上的翻转，这种生命的翻转，生命的改变，做主的使徒不是外面学过来的知识读了几个文凭，乃是生命被翻转接下来他就讲自己的经历嘛我们看到真的是非常宝贝，非常宝贝另一边看到约堂他一生的功过，他最后留下的后患，他因为自己没有进神的殿，也不明白，也传不出神的道，心里没有道，传不出神的道，儿子们都是偏离正道，最后这个儿子继承王位，坐在王位上这么恶，你看整个民族被他搅得天翻地覆，省的殿都被他篡改，里面所摆的位置都被他篡改了这种的恶行滔天恶行带来的后患 那一个生命方种的人是把罪人带到神的面前蒙恩。保罗传福音是多少的外邦人蒙恩，外邦本来是与神无关无分的，神设立保罗传扬福音，是我们外邦得着救恩。好，我们再看17到24节，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这里看到，当他在大马士路上被光照之后，神借着亚拿尼亚来按手，使他的眼睛的看见，为他施洗，他从今以后就传扬福音。他在大马士就马上就传福音了。当他传福音的时候，真的是，神真的与他同在，那种同在的名证啊，这种传道的能力啊，震动人心，很多的人就不佩服，就要来害他，是吧？他就别人就要杀他嘛。这个时候他就逃到大马色去，就又逃到自己的家乡去。后来他是退到阿拉伯旷野，其实他没有上耶路撒冷，他蒙恩之后没有上耶路撒冷去，乃是退到阿拉伯旷野，在那里灵修追求，这种生命的倒空，生命的拆毁重建，在书里面寻求真理的建造，不是道途听说，乃是亲身经历，这种生命整个被主重建，被主塑造，生命经历，他是在大马士，他是在阿拉伯旷野的这种旷野灵修，只见神不见人。他为什么不住在自己家里呢？要退到旷野去呢？旷野是只有神同在的地方，上有天下有地嘛，只有神嘛，没有任何的东西。他有个受苦的心智，他就在那里首先就是操练。旷野当中是没有享受的，旷野当中是孤独的，旷野当中是寥寥，就是说是只见神的。那他只见神啊，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神的仆人师妹住在恩典院当中，恩典院当中就是没有世界上各样的享受热闹，就是只见神啊，祷告灵修，祷告灵修，是吧？真的宝贝啊，那这种就是旷野的经历，旷野的这种与神的联合，与神的交通，这是多么宝贝。那么约堂一生都没有进到，没有这种生命的经历。那么这个我们看到保罗他一生这种生命的经历，也是他整个被翻转，后来做工，这种能够持守到底，不管在什么环境当中，他都有力量去面对，是离不开这3年的旷野灵修。这种生命的建造与主的经历。好，接下来我们看，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他在旷野灵修3年之后，他上耶路撒冷住了15天，就又回到大树去了。因为他在耶路撒冷也有很多人要杀他，后来就又到大树去，到自己家乡去。到最后呢，是那个巴拿巴把他带上来，因为道传到外邦，自从斯提凡殉道之后，门徒就四散传道，外邦呢也有很多听见神的道，外邦福音兴旺起来，所以耶路撒冷的那些使徒们呢就差派神的仆人到处去传道，到安提阿去，神呢就感动巴拿巴到大树再把保罗找回来，保罗就和巴拿巴一同工，奉耶路撒冷教会使徒们的差遣，就到外邦传道。那么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使徒保罗他是这样子，他先与神建立关系，然后他呢再参与这种福音事工，这种呢是非常清楚的一种蒙恩经历，受神差派，所以一生能够有这样的力量去行走，去做工。20节，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言，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正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保罗讲到自己的经历，他不是先去见人的，他不是先去找名人的，他不是先得到人的肯定和认可的，他乃是先去找神，先与神建立关系，自己先摸到神，经历神，然后再去传扬神。17到29节给我们留下很好的榜样，寻求明道，见证荣神，不管是他本身生命改变的见证，还是他传扬福音的这种能力的见证，神同在明证的见证，都是非常荣耀的。另一边，这个约堂虽然做了一生的君王，也有很多外面的建造功行，各种的影响力在人间的 留下的工程，但是他在神面前对神道理却没有传给他的儿子，以致他的儿子一生偏邪。哦，真的害人哎。这边呢是保罗，他是这样的蒙神恩召，亲自与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建立关系，他所传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只有一个主题，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个方向，就是跟随耶稣啊，面对耶稣，忠心啊，这样的来传扬主的福音。好，我们看到大伦就是看到一个保罗和约堂一个对比啊，约堂是不入神殿也不寻求，保罗是深深寻求，得着启示，明白真道，还领人归正，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到现在也是两等的工人，一堂的工人就是像约堂一样，只想外面啊，只看重恩赐，只看重采干，只看重工作的大小，只看重外面的名位地位。那么有一等工人呢，就是默默做工，只讨神的喜悦，做神所喜悦的，按神的旨意服侍啊，不是看重外面有多热闹，多少人认可，别人都不认可都没关系。保罗说，我只讨神的喜悦，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好，我们再看小伦，启示录19章18节，启示录19章18节，可以吃君王许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啊，这是要审判的时候到了，神要为鸟大摆宴席了。这些地上的君王啊、将军啊，哇，这些壮士啊、骑马的，这些都是有技术的、有本事的、有权力的、有一定的威望的啊，这些人，他说还有一些自主的。哦，很有力量的自主的嘛，自主的做老板的啊，做什么董事长的啊，那为奴的，这做工人的，做仆人的，以及大小人民，这些人就是指这些不信的人啊，这些不遵循神道的人，一生不进神殿，不信啊，悖逆亡梗悖道。我们看到现在他好像是高高在上啊，说什么是什么，但是有一天他们的肉都要被大鸟吃，这是神的审判。审判肯定会引到，因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按照人所行的，或善或恶都要受报。所以小伦就看到，一边是善报，一边是恶报，这些违背神道啊，就是脱节的人啊，这些作恶的人，有一天都要受到恶报，神要报应他。那我们真心来寻求神的人，我们就会得到善报。所以小伦的主题是作恶必报，勤寻道永救人得赏。哦，让我们今天要脱离恶行，转向神。好，我们把真言书读一下，24章，因为这章圣经从头到尾都是一段一段没有怎么清晰的段落，我们就混在一起，一共讲三点啊。第一点讲到逃避罪恶，寻求智慧；第二点讲到靠主刚强，传道救人；第三点讲到警醒谨守，殷勤做工。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你不要嫉妒恶人，也不要轻易与他们相处啊，叫我们不要嫉妒恶人，也不要与恶人相处。诗篇73篇，大卫就讲到，哇，看到这些恶人这么好，这么昌盛，这么蒙福，好像在生在世也没有病痛，而且呢富足，各样的，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好像很好。大卫说，我心里真的心怀不平，为什么这些作恶的人无病无灾呢，还这么好呢，死也好像安然的死去，还想长寿，好像觉得神没有公义，还没有审判。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嫉妒恶人，我们也不要歧视与他相处，我们不要心怀不平。诗篇73篇就告诉我们不要心怀不平。大卫当时看见恶人也是心怀不平的。第二节，因为他们的心图谋强盗，他们的口谈论奸恶。这里看到心口是相应的，对应的，心里是什么，口里说的就是什么。哪怕你出装也是一时。心里很恶的，像这样句好话是很难的。心里是罪，发出来的就是罪；心里是恶，发出来就是恶。所以心里所投谋的，口上就谈论出来了。房屋因智慧建造，又用清明立定，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这个呢，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成为被建造的房屋，被耕种的田地一样， 里面要有宝贵的财物，就像保罗一样嘛，知道退到神面前灵修嘛，追求神的圣洁，追求与神的性情有份啊。这个房屋圣经上写的是外面的房屋也是这样，用智慧建造，用聪明建造，但是我们里面的这个灵宫啊，这个神的殿要怎样的充满各样的宝物，求主帮助我们，不像约堂一样外面修修补补，乃是要里面有宝物，这就是要像保罗一样与主有关系了啊，从主那里追求了。第五节，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这智慧人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说明敬畏神的人是有能力的。那么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我们一个敬畏神的人还要学习知识，就是圣经知识，神的话语啊，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一问三不知，那些假道异端一进来就被掳走了啊，就被迷惑了，那是很可怕的，就没有力量抵挡。第六节，你去打仗要凭智谋，谋士众多人便得胜啊。我们打仗也不是乱打，有些仗不要去打，没有叫我们打的我们不用去打的。那么当有的仗，我们就是属灵征战，与罪恶征战，与老我征战，与魔鬼征战，那我们征战是凭智谋，这个智谋是从神而来，就是从神的教导，从真理的教导，圣经的话语来啊。我们智谋越多我们越得胜啊，求主带领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因为这个圣灵是智慧的灵，谋略的灵，知识的灵，聪明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啊，求神的灵充满我们，带领我们去打属灵的征战。第七节，智慧极高，非愚昧人所能及，所以在城门内不敢开口啊。这个智慧啊，它是很谨慎的，有智慧的人很谨慎的，所以我们也要谨慎啊，我们不要乱说啊。有很多恩典都是从口里面败坏掉的，觉得自己啊对的，其实有些是自我中心的东西，就像约堂一样，都是自我中心，没有进到神的面前啊。他所讲的虽然人听见很得人心啊，但是这些呢是人的知识，人的聪明，到最后不被神纪念，而且带来很多祸患啊。当教的没有教，这些儿子从来没用道来教他啊，不当说的他就啊说自己很强盛，外面的建造嘛。第八节，设计作恶的必称为奸人，愚妄人的思念乃是罪恶，亵慢者为人所憎恶啊。亵慢者，亵慢就是自高自大，自高自大骄傲的这种人。愚妄人就是不认识神的，就是愚妄人啊，奸诈人，愚妄人，这些呢都不合神的心意。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啊。这些圣经很宝贝，因为我们人的一生有很多的苦难，有些时候可能是我们因为犯罪，有些时候是因为神的试炼啊。不管我们是约伯的经历，或者呢我们是像大卫一样被神管教的经历，那么在患难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要依靠神，这个力量是从信心而来，从依靠神而来，不是我们本身有什么力量从神话语的教导里面，从真理的建立在真理的教导上才是真正的力量。我们如果在患难之日来寻求神，明白神啊，在真理上来认识，我们就会有力量去抵挡。十一，神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神将被杀你需拦阻。你若说这是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这里让我们真的要公平公义如果这个人是冤枉的，我们要解救他。但是这里主要是让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人正好像将要马上被拉到死地一样，因为他们不信神啊，他们的灵魂瞬间就要沉沦啊，是吧？世界上很多的灾难失去这么多人，很多的意外失去这么多人，很多的病痛失去这么多人，现在的战争失去这么多人，这些人就是马上要被拉到死地，将要被杀。我们用什么去拦阻他？就是传福音，就是为他们祷告，是吧？我们真的除了为他们祷告传福音还有什么能做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这一点都不做，神说有一天啊，神要报应的，我们知而不行就是罪啊。好，我们要赶紧传福音，赶紧做祷告，多多祷告啊，不要怕太多。我们再看十三节，我儿你要吃蜜，因为是好的，吃芬芳下地的蜜，便觉甘甜。在诗篇十九篇说到，这个蜜就是神的道。十九篇第十节说，神的话语比芬芳下地的蜜更甘甜啊。这个蜜就是让我们要吃神的话语啊，把神的话语吃进去啊，神的话语吃进去，我们里面就会甘甜起来的，比蜜更甘甜啊。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苦楚， 特别是我们四五十岁的这个年龄，五十几岁的，五十来岁的，有些时候里面不知道怎么苦起来，为什么苦呢？里面就无名的苦楚啊，这种的就是说阴脉的心，我们要把神的话吃进去，里面就会甜起来。因为我们的生活经过很多的磨练，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愁烦，很多我们当不动的担子，面对的事情，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的压力。所以我们要吃蜜，把神的话吃进去，吃进去生命就有力量，里面就会觉得甘甜。你心得了智慧，也必觉得如此。你若找着，至终必有上报，你的指望也不自断绝。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啊，他被拉到死地他都有指望啊。为什么？因为他把神的话记在心中，他经历耶稣，他生命中有一位主，心中得了智慧，这个智慧是神的话，更是主耶稣自己。我们心中有耶稣自己，我们真的不用怕，无论到怎么样的程度，我们都有指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讨神的喜悦，我们在为谁做，所以这个指望是从神而来的，不是从外面去抓去看，不是凭感觉，乃是真正生命中抓住这位神，经历这位神。好，我们再看十五节，你这二人不要埋伏攻击一人的家，不要毁坏他安居之所。这里看到神吩咐二人不容许他攻击神一人的家，不允许他毁坏他的安居之所。神保守我们。十六节，因为一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二人却被过患倾倒。这一人就是因信称义的，因耶稣基督救恩得救的人。我们真的常常也会跌倒，也会失败，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从哪里跌倒，从哪里起来，在哪里得罪神，就在那里要悔改我们要真的要马上起来。那二人呢，就是不信的人，二人跌倒了就死了，就没有了，祸患就临到了，就清白了。十七节，你的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庆倒你心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那么在箴言17章15节告诉我们说，不要幸灾乐祸别人遭难了，特别是仇敌遭难了，我们常常问啊，感谢主，这个人你看神报应他了，你看他也会这样子，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样。那么我们不要因为他受苦遭报跌倒幸灾乐祸这是神不喜悦的，恐怕神将怒气从他身上转过来。我们要知道自己也是罪人，自己有很多的不足神如果纠察我们的罪，我们也站不住，我们不过是蒙神的怜悯而已啊！所以不要幸灾乐祸。好，十九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恶人这个跟第一节第二节也差不多里面都有补充的因为恶人终不得上报，恶人的灯也必熄灭恶人是不得上报的，肯定有审判领到的。二十一节，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交接有些反复无常，这个反复无常是指人一个性情性格，特别是有些人一下子看见他很热心的，一下子呢又发现他不见了电话手机什么都把你拉黑，你想找他都找不到，你想去探望他就探望不到这有种心理呢，可能也是心理病我们也不知道，这种就是反复无常。有些人很热心，有些时候很热心，有些时候人都不见了，那这个性情是反复无常。有些人很爱，有些时候呢好像很爱主，有些时候呢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了这些人我们不要效法他，与他结交就是效法的意思，不要效法他，不要认同他。好，二十二节，因为他们的灾难必忽然而起，耶和华与君王所施行的毁灭谁能知道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反复无常。如果我们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改变，像保罗一样，悔改了就悔改了，是吧？跟耶稣了就跟耶稣了，要来就来，真的不要这样一下那样一下，这个反复无常神不喜悦的。好，我们再看二十三节，以下也是智慧人的箴言，审判时看人情面是不好的，对恶人说你是义人的，这人万民被咒诅，列邦被震怒，责备恶人的必得喜悦，美好的福也必临到他，应对正直的犹如与人亲嘴让我们要正直，要说真实话不要虚假虚伪虚幻，别人明明做错了你还在那里敷衍我们要真的要有真理来就是指教就是说告诉不管他听不听，说不说是我们的责任，这很要紧的。应对正直犹如与人亲嘴 啊，我们不要歪曲斜骗。有人说，哎呀，说的委婉一点，好听一点。那如果这个人是你的同工，就没有必要委婉。当责备的是要责备的，责备他是与他亲嘴一样，对他有好处的。好，27节，你要在外头预备工料，在田间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房屋。啊，就是叫我们要早有预备，不要等用到的时候再预备。啊，这个我也说到自己真的懒得，啊，求主也使我悔改啊。预备的是用到的时候才预备，平时要预备的啊，我们平时就要预备。28节，不可无故做见证陷害灵舍，也不可用嘴欺骗人啊，这个说谎话欺骗人陷害灵舍，神不喜欢的。不可说人怎样待人，我也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30节啊，你看不可报复。29节说我们不要报复人啊，圣经上说我们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啊，因为神会报应在于神。好，30节，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赤潮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见就灵了训悔。哦，这个田地啊都荒了，没有人在里面耕种，葡萄园啊里面都长荆棘了，那个赤草啊都是赤的，那些草啊盖面地面了，真的太可怕了，石墙也坍塌了。今天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光景，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里面是不是坍塌了？我们外面看是事工很忙啊，很多啊，服事很多啊，但是里面的生命与主的这种关系啊，里面是不是长满荆棘了？啊，荆棘就是世界的思虑、世界的忧愁、世界的烦恼、各样的世界的事，这些都是荆棘。赤潮就是也是指一切属地的迷惑嘛。像刺经济一样，像刺一样，我们就挣脱不出来，被他刺住了，被拉住了，被勾住了，树林上不去了，里面成荒地了。那作者说，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见就领了训诲啊，后面就是他领受的训诲，告诉我们说，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啊，我们要警醒，要殷勤，我们不要躺在那里等啊，因为今天就是我们要起来啊，与主亲近追求真理的时候啊，今天就是我们做工的时候，求主带领我们，我们现在就要寻求神，勤预备啊，今天的中心就是寻求神，勤预备，得启示，永未到，我们要效法使徒保罗一生这样的中心啊，这样的寻求神，明白神而且讨神的喜悦，中心为主服事，做神的工。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根据神今天教导我们的真理，让我们要看到我们是像约堂一样只注重外面呢，还是像保罗一样看重内在的生命，我们是这种还是嫉妒恶人效法恶人呢，还是当当的寻求神爱慕神的道，做一个有智慧的像保罗一样的里面的智慧是从真理而来，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是我们里面真的要明白，寻求明白这种生命的方桩，我们要有旷野的经历，这种旷野是孤单的，我们个人与主的这种灵交，建立与主的关系，对主的认识，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不是单单跟着大家走，我们是跟着耶稣走啊，我们与神的这种关系，我们对神这种不断的寻求，求主帮助我们除去我们懒惰的心，把我们懒惰的心除去，懒惰的行为除去，是我们里面的田地，里面的田园重新被主建造起来。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有个祷告啊。